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代理院长廖延威教授带到我们中间。廖教授专精于基督教伦理学、教会历史以及系统神学。他这几天为我们主讲基督教伦理学的神学教育课程，让上课的弟兄姐妹在灵里及神学上都受益良多。现在我们就请廖教授正道，来继续敬拜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众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感谢，我们的爱戴。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正如刚刚诗班所献的诗歌一样，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仰望，我们恳求主你的恩惠再一次更新的浇灌在你的教会当中，在你众儿女的身上。主，我们向你祈求，但愿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让我们知道如何爱你，也知道如何按着你的心意去爱我们四周的人。慈爱的主，我们也恳求你自己的荣耀彰显在你的教会当中，彰显在每一个属你儿女的生命的里面，也在他们的生活的当中。恳求主将你话语解开而得着的亮光也照亮在我们所当行的路上，好叫我们行在你的旨意里，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我们都能够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名。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设立你的教会为要成就你的心意，也要叫我们每一个人在里面经历你丰盛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代成为你忠心的仆人，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我们继续的仰望，求你向我们说话，求你向我们施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一同来敬拜，一同来服侍。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一个词叫做Lectio Continua。 我们抱歉今天时间的限制，我没有预备这个 PowerPoint， 那讲第一个词就碰到问题了。这个词其实你就算不知道怎么写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记下来 Lectio， 这个是 Lectio， 然后后面这个是 Continua， Continua。这两个字其实是拉丁文，指的是按着次序逐卷逐章逐节的来诵读以及传讲圣经，用这种方式就不会遗漏任何一处的经文。因为是有系统而且是全面性的宣讲并且聆听上帝的话语，这个传统在初代教会当中就已经逐渐的被建立，而他精神的贯彻则是到了宗教改革，16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被改教家全面恢复的。就像加尔文在日内瓦改教的时候，其实可以前后分成两个时期啊。第一个阶段是1536年到38年，在这个阶段当中他的工作其实并不成功，因为那个时候加尔文才27岁，年轻气盛，而在改革措施的推行上可以说是雷令风行，使得他跟日内瓦的市议会关系交恶，后来他就被请这个离开了日内瓦。三年之后1541年日内瓦的市议会领导的阶层换人，所以加尔文跟他的同工Farrell又被请回日内瓦，重新来掌这个日内瓦宗教改革的大旗。而回到日内瓦之后的第一个主日，加尔文重新站在讲台上证道，那不少的人就等着看加尔文要如何的以讲台为炮台来对付那些当年请他离开的人。不过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加尔文不仅没有批评任何的人， 而是把他三年前离开的时候所讲过的那个经文继续的往下讲，身体力行的实践了刚刚所说的 Lectio Continua 的这个精神。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在我二十多年传道生涯的当中，我从来没有根据但以理书这一段经文来讲过道。你可能会觉得惊讶，其实连但以理书任何一段的经文我好像都没有拿来作为讲道的这个经文。你说连但以理在狮子坑，他的三个朋友在火窑当中蒙保守经历得胜的这些事迹都没有讲过吗？的确是。所以非常感谢波士顿华人郊区华人圣经教会因着这次的邀请授课跟安排在主日讲道，使我有机会好好的来预备针对这篇今天的经文来预备这篇讲章来跟大家分享。从今年5月15号开始，但以理书的系列讲道就在这边进行各位现在网络很方便上去就可以查到你要的资料今天应该算是第12篇。那么相信大家对于但以理书的这个整个的结构内容跟信息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领受，那我就不打算太多重复这些的东西。那么从第7章开始，但以理叙述到他看到的第一个异象，那么第8章呢就提到他看到的第2个异象。这2章的内容或是说2个异象有他们的共同性，当然也有他们的差异性。譬如说这2章都用动物来代表人间的帝国，并且说到他们与神国之间的敌对。这2章也都提到了政权冲突的背后都有灵界的征战，而神的子民更是撒旦攻击的焦点。2章都提到末世，并且是神至终要出手审判那恶者，要彰显他的得胜。至于第8章的意象，可以说是把第7章比较轻描淡写的第2个跟第3个帝国，就是马代波斯跟希腊帝国的发展做了进一步的描述。而第7章的熊跟豹到了第8章就变成了公绵羊跟公山羊，而这2章呢都提到了一个小角，都提到这个小角非常的骄傲刚愎残暴，而且是大大的残害神的儿女。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到第8章的时候，事实上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的信息就是讲第8章，我们会注意到好像叫做头角灵力或是说角头灵力的现象，因为从双角到了大角，又从四角到了小角上一周张牧师的信息的重点就是放在那个双角，或是说这个双羊照，其实就是说从这个公绵羊，那个代表双角的公绵羊马代波斯帝国被公山羊希腊所取代，而这个大角呢就是亚历山大。那这些上礼拜张牧师已经做了非常丰富的一个讲解跟信息的分享。那么今天的经文呢其实主要就是讲到四角跟其中的一角所生出来的小角。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四角就是亚历山大死了之后他的这个四个将领四分天下的一个结果。好，今天我会交代一点历史的背景，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有信息的平衡。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但以理，他是身在被掳地，可是心是向着天上君。但以理一生的侍奉可以说是横跨了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的整个70年。他大概16岁的时候就被迁居异乡，被选为巴比伦朝廷当中担任重要公职的一员。不仅他在不同的阶段尽忠职守表现优异，更是蒙神的拣选成为上帝口先知之言的出口，向着外邦 跟犹太人来宣告上帝对于当代以及他永远永恒的旨意。那么但以理在异邦的朝廷任职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他也亲身经历了朝代的更替。神透过异象更让他看到，人类历史的发展其实就是一场权位的争夺战。在他之前，巴比伦取代亚述是如此，他亲身经历的马代波斯取代了巴比伦是如此，接着亚历山大率领、希腊的势力要取代马代波斯，而接下去还要继续的发展。而这只公山羊，或是说山羊两眼中间的那只非常的角大角，触倒了公绵羊，也就是亚历山大率领的希腊大军灭了马代波斯之后继续的东征西讨，不可一世。但是我们看见，当日正当中的太阳也终有落日的时候，以征服地极为志的亚历山大，从两河流域到了今天的阿富汗、巴勒斯坦，虽然一路势如破竹，但是还是在印度的战役当中遭败。后来班师西反，竟然在巴比伦城里面患了热病，死在尼布甲尼沙当年的宫中。这个很容易让人想到杜甫所写的一首诗哈，这个《蜀相》里面所讲，描述诸葛亮最后的那一句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不过当然今天的版本很多的时候是把它改成壮志未酬哈。那么当然对亚历山大而言，他倒不是出师未捷了，他其实是前面是势如破竹，但是至终如果说他是以征服地极为志向的话，的确是壮志未酬，会让人引得千载的英雄对于或者说事业未尽者的一种共鸣吗？那么我们看见但以理却不是如此，因为他看尽了政权的浮沉，可是他的眼光却是放在神的身上。虽然他的身体，他这个人是在被掳之地，心却是向着天上的君王。他不仅熟悉地上的国度，因为他熟悉政治的运作，他更熟悉天上的国度。他被掳在外邦，是在异教的文化当中工作，可是他却没有把他的心交给这个世界，他的价值观并没有被这个世界所同化所塑造，反而是借着上帝让他扮演的角色所托付的使命来实践信仰，来影响君王和国家，借着他所传递的信息让世界知道上帝的国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地上神给你的工作和托付是什么？除了向神求智慧、求能力，去尽心竭力的摆上之外，是否在你的职场上，在你每一天的生活的岗位上，去多多的遵行神的旨意，多多的荣耀他的圣名？一方面，我们应该用诸般的智慧去传扬和见证，为的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可是另外一方面，神也差遣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其实我们本来就在这个世界，但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当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是否让基督透过我们，让他的光能够照在这个世界上？但以理是我们的榜样。其实保罗在哥洛西书第三章也提醒我们，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父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是的，那个老我的生命应当是天天与基督同死，那个新的我，也就是与基督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那个新的生命，应当天天把它彰显出来。而这个新生命的彰显，事实上就是要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那就是要顾念上面的事情，思想上面的事情，遵行上头来差我们来做的那一位的旨意。这是第一个部分。接下去我们来看看这个小角，或是说安提阿古四世，他是古代的敌基督，他苦待犹太人。根据但以理书第八章的描述，我们看见大角陨落了，然后伸出四个角，四位将军瓜分了亚历山大的大片的江山，而这四角的当中，其中的一个角伸出了一个小角。所以第八章第九节开始所描述的小角，指的正是在主前第二世纪统治叙利亚的安提阿四世以皮法纽。他大约是主前215年到164年之间的人。那么他是西流古王朝安提阿古三世的第二个儿子。因为安提阿古三世在主前190年的时候，在战争的当中败给了罗马，所以必须要有人质送到这个国家。那么他就把他的这个第二个儿子送到罗马去做政治的人质，在那边待了大约14年之久。返国之后，因为继承王位的兄长去世了，那么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就趁势而得取得了王位，其实是非法的。为什么？因为应该是他哥哥的儿子要继承，但他排挤了他的侄子，得着了王位。他为人凶恶诡诈，而在但以理书第11章21节把他称为是卑鄙之人，而这一段把他称为是小角，在小角。那么安提阿古四世因为曾经在雅典住过，受希腊文化的影响非常的深，而且他是心向往希腊的文化，藐视希伯来的文化、宗教与文化，所以为了要筹措跟多利买王朝打仗的军费，其实就是跟埃及打，就在主前169年到了巴勒斯坦，进入圣殿的里面大肆的搜刮珍贵的宝物，并且还刻意的废除了安息日跟各种犹太人的节期饮食的条例。接着他又在主前167年的时候更进一步的在圣殿的里面设立了宙斯神像献祭给他，把血洒在祭坛上，污秽圣殿，极力的亵渎跟抵挡上帝，正如第八章第十一节所讲的一样。如果各位手边有圣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八章第十一节那边说，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认为他自己是一个伸手可以摸到星星的人。的确在不同的地方有这样子的描述，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这就是他。甚至他自称是宙斯的化身，当然犹太人把他看成是撒旦的化身，透过武力制定法律来实施宗教的迫害。所以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凡是替孩子行割礼或是家中私藏律法书的，拒绝吃猪肉的，拒绝吃祭物的，通通都要处死。这是第十二章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的，因为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为，无不顺利，无不顺利。各位，这些只是客观的事情的记载吗？你读了，你会有什么反应？但以理看见这个异象，听到这样子的解说，他的心中其实是有反应的。在异象的当中，但以理得知圣殿跟圣民将要惨遭践踏跟摧残的时候，他的心中深深的勾起思乡的情怀。因为他虽然人在被掳之地，他的心却是向着天上的君王，他的心中极为关切，非常想要知道那面貌凶恶、罪恶满盈、那行毁坏可憎的安提阿古四世，当他大肆亵渎并且破坏圣殿敬拜条例的这样子的事情， 到底会持续多久，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听到了天使之间的对话，第八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和军旅，指的是以色列军，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这个让心系神国之事的但以理心中伤痛的事情，并不会无止境的延续下去，绝对不会永远如此。掌管历史的上帝不会让小脚作恶超过2300天。有关2300天到底是多久呢？那么圣经的学者的确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有一些的学者，不少的学者，因为按照犹太人的条例，每一天是献祭两次，白早上跟晚上，所以就把第八章第十四节那边原文里面的 until evening and morning 2300， 就是把早上晚上2300就把它解读成是1150次的晚祭，1150次的早祭。那么因此主张这个期限大概是1150天，就是3年55天。而且根据这个有他们一套推算终止日期的方法，不过我想我不打算在这边讲太多的细节。但是也有学者认定创世纪第一章那边所说的有晚上有早晨指的是一天的话，那么很显然2300在这边当然就是指的2300日，大约是6年4个月，而且是从主前171年的秋天，大祭司欧尼亚斯三世在圣殿当中被杀算起，接着安迪阿古四世开始亵渎圣殿，杀害犹太人，在圣殿立祭坛给宙斯，并且导致犹太人的反抗，一直到犹大马加比在主前164年的12月14日洁净更新圣殿为止。好，那虽然对于2300日的解释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倒是可以完全确定，就是当恶者在人间的舞台张牙舞爪的时候，掌握的是在那里掌管万有的主权在握的依旧是上帝。正如尼布甲尼撒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那边所描述的，尼布甲尼撒夺取圣殿的器皿是因为神把这一切交付在他的手中，那么小脚的破坏圣殿同样是在神的许可之下，因为是被交付的，8章12节那边所说的。神的儿女的确不愿意看见恶人的嚣张跋扈，但是他们的期限却完全由神所命定。推动历史的手是上帝，不是英雄，更不是恶人。人类的野心制造了种种的混乱跟败坏，攻击跟杀戮，这个是我们在人类历史的当中看到的。但是没有哪一个人是永远的赢家，历史的主导权永远不会在某一个人的手中。这个世界永远会有恶人霸占着历史舞台的某一个角落，可是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麦子，当撒麦子的时候，种麦子的时候，同时就有仇敌去撒败子，那么末日审判之前，这两样总要一起生长，时候到了，收割的时候，败子必要先薅出来，把它拔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被收在仓里。我们要向神仰望，求主让我们真的，既然领受了神的道，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就是麦子，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出麦子般的生活，落在地里死了，长出许多的籽粒来，并且天天来荣耀主的名。接下去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就是末日的敌基督 是荼毒全天下。安提阿古四世是小角这件事情的立即应验，小角的立即应验就是安提阿古四世。可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其实这边所叙述的，我们知道指的是一个未来的人物，就是敌基督。而安提阿古四世呢，可以说就是敌基督的典型，这是许多的解经家跟神学家所同意的。那么敌基督一词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其实只有在四处出现五次，而且是集中在约翰一书还跟约翰二书两卷书的里面。走瓜的来讲，敌基督是什么？敌基督者的灵在使徒约翰的时代，就是初代教会的当中，就已经开始发动了他的影响力。而在末日的时候，所谓的圣经所说的末日末世，就是基督第一次的来临跟他再来之间。广义来讲，敌基督必然会出现，而且这个预言会持续的应验直到末了。而终极性的敌基督一般来讲是一个还没有出现的一个末世性的人物。而敌基督者的灵是背道反教的灵，而且在教会的当中会引起许多的纷争跟分裂。这些是让我们看到的一些的景象。还有敌基督者的灵，圣经很清楚的描述是说谎话的灵，说谎的灵，他不仅否认神，也否认耶稣是基督。总括的来讲，就是否认基督的神性，或是否认基督的人性。因为一旦否认基督的人性，或是否认他的神性的时候，不认为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事实上就是把救恩的根基给铲除。不但如此，敌基督也是一个彻头彻尾不守信的人，常常毁约的人。我们刚讲了，虽然敌基督在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了五次，但是敌基督的同义词却是在从旧约里面，特别是在新约的当中可以找到许多。譬如像假先知、海上来的兽、路上的兽、666、大罪人、沉沦之子、不法之人、那行毁坏可证的、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等等。我想这些东西我们就简单的提一下就好。总之，在末日的那个大独裁者敌基督，我们如果从刚刚的但以理书第八章也好，或是从新约的里面做一个比较总括性的总结的话，或是一个整理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几方面的特色。第一个就是专权，他是在大灾难的时候开始得势，才智过人，却也极端的自夸，甚至是亵渎神的名，是一个看起来应该是一个政治性的人物，是一个专权的人物。另外呢，他虽然不相信任何的神明，却是以神自居，是假宗教之名，让人死心塌地的来崇拜他。他的手下会有一群的谋士共谋大事，但是谋权排除异己，巩固自己的地位等等，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掌握大权。另外有控制群众的武器，而且是明目张胆的迫害基督的教会。所以在末世的时候，这个世界要成为撒旦与神对抗的战场，敌基督的兴起会成为神子民最严峻的考验跟威胁。各位，这些离我们很遥远吗？住在富裕的跟自由的美国，你会觉得这些东西离我们很遥远吗？除非你用一个正确的眼光去看这些的事情。各位，今天的这段经文的确有一些让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太了解的地方。因为但以理看到了异象，神让他看见异象，而且说还差遣了天使来解释给他听。可是到了最后呢，讲到最后第26节那边说，这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是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许多的日子。但以理为了这个事情 他自己的身体生理上有很大强烈的反应，病了数日，后来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最后一句他说，我因为这迹象异象惊奇，却无人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所以到底但以理明白还是不明白，他了解还是不了解，我们看见应该有了解的地方，但是也有不了解的地方。今天对我们而言也是如此，一方面我们清楚地知道敌基督已经出现，必要出现，而且最大的那一位应该是在未来才会出现，可是另外很多的细节，很多的东西，我们却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了解。所以在地上我们常常会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困难，好像是知道，我们又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知道。信心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信心不凭眼见，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根基上。总之这一切是告诉我们，我们放眼望去，这个世界似乎是不断的在进步，不断的往好的方向来发展，从科技，从人类的这个文明的建设，还有各式各样，当然某一些的区域似乎物质的享受是在不断的提升，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也面对了极大的潜在的危机，而其他的潜在危机不算，那一个将要借着敌基督临到的逼迫，还有对于神儿女的信仰的挑战，这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需要警醒需要预备的。求神帮助我们，其实到底这个世界上哪一个地方是最安全的？没有，没有哪一个地方是绝对安全。美国不是，台湾也不是，非洲也不是，但是每一个地方神把你放在哪个地方，你就好好的为主而活。你在那个地方你知道挑战是什么，你就求神给你够用的恩典，在那个位置上面好好的为主来发挥光和盐的作用。敌基督已经来了，而且是多次的应验。我想两周之前潘牧师也提到，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说法，可是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那个敌对基督的势力，或是说抵挡真理的势力，有时候可能是用思想的模式，是用一些社会伦理发展的模式，在那里渗透到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个角落。这些东西很多的时候反而是我们不太懂得去防范分辨跟防范，而求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主要再来，那一个艰难会越来越大，但是主要再来毁坏他的势力。所以第二十五节那边讲到，第二十五节那边讲到，或许我们跟二十四节来对照，敌基督他的权柄会很大，但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可是我们看见当他要起来攻击万军之军的时候，到了第二十五节的末了那边说，至终他也要非因人手而灭亡。各位，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面对属灵的征战，但是最基本的是什么？就好像尼托森在 Sit Walk Stand 就是坐行站那本书里面，把以弗所书的信息非常简明扼要的传达出来的时候，里面有非常好的提醒。他说基督徒不是，英文是这样讲，他说 We don't fight for victory, we fight from victory。 他说我们不是征战去求得胜的结果，而是我们是从得胜出发去征战。弟兄姐妹们，这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基督已经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他已经坐在父的右边，他所应许的将来都必成全，事实上也都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都可以让我们经历到。所以在基督里就是在得胜的当中。你想想看，你要面对的每一天的征战是一个得胜的征战，你这样子出发，你有没有盼望？非常有盼望。可是既然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就随随便便的去打，是这样吗？不可能。你打一个必胜的仗，可是你却要谨慎的，要勇敢的，要支取从上头来的能力的，要行在真理的当中，也求神把诸般的智慧把爱放在我们的里面。听起来有点矛盾，但事实上是如此。面对敌基督，基督徒需要天天的警醒，在最小的事上到大的事上，我们都要 持守真理，按着主的心意而行，以至于在我们个人的范围里面，每一天的日子当中可以经历得胜。我们不是苦苦的征战想要去得胜，而是在基督的得胜，以基督的得胜为根基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小事上经历得胜，也在大事上。求主帮助我们，让教会整体可以一同经历在基督里的得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所以你所赐下的真理要叫我们认识你。主啊，你更是要我们在面对每一天的日子，甚至面对征战的时候，主啊，你把全副的军装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你去经历得胜。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没有忘记，主啊，我们的头盔，我们的护心镜，主啊，我们的真理的带子，平安福音的鞋，主，让我们也带着真理的宝剑，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在侍奉的里面，甚至在我们每一天职场上的工作，都能够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名。求你带领我们，主啊，神的百姓并不是在地上好像期待只过一个安逸的生活。主，我们知道你怜悯，你恩待我们，你让我们没有缺乏，为此感谢。但求主让我们没有失去那一个警醒，以及在你面前预备自己面对每一天挑战的心，让我们可以活着讨你自己的喜悦。愿你眷顾，愿你引导，我们相信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在过去的日子，在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你都已经赐下丰盛的恩典。我们就恳求主，让我们继续在跟随你的路上，可以荣耀你自己的圣名。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